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
我一直觉得可以的，真实的做自我，甚至做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才是快乐的。包含我的艺术一样，我不会违背我的艺术，因为艺术你必须要对它诚实，你诚实的艺术之后，才是真正情感的累积所释放出来，那个才会是实是美的东西。
我的奇想生活，我是朱佳琪。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请到我的一位老朋友，那么这也是我第一次呢在跟他非电台的地方相遇。我们欢迎他，喜欢人家叫他野生艺术家，我要称他为国际级的艺术家优喜忽悠哥。
Hello 美丽的佳琪，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艺术家优喜忽。
哇，悠哥在这个时候来简直是你知道吗，背后有光，因为他才刚领完金钟奖。今天我们录完音之后，你要去领回你的讲座。
没错没错。
身为主持人这件事情是你有曾经预期过的？
其实就像我成为画家一样，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跑来当画家。那主持也是很意外，所以呢我每一个机会来的时候呢，我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勇敢的去做，然后放胆的去做。有的时候因为没有限制，才有无限的可能。
这句话很棒，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要放胆去做，因为其实很多人接到一些新的机会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点担心说，诶，我可以吗？你会有这样想过吗？
我觉得今天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还有能见度，是因为我的胆子够大。因为小的时候就在部落里面生长，我们喜欢玩那种冒险的游戏，或是去探险到另外一个山头。小的时候已经培养这种voyager 冒险家的精神，再加上南岛我们的祖先曾经漂洋过海到这么遥远的地方，可能我身上本来就有所谓的冒险祖先冒险家的这个精神，所以也延续到我的血液里面，还有我做事的态度。所以呢，每一次的冒险的都是每一次的新大陆发现。
对耶，所以我很好奇，当时啊，他们找你做主持的时候，你听到的第一瞬间你在想什么？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说我行吗？但是那个时候我只告诉我一句话，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只要做一件事情，说 I will do my best， 我努力试看看，我就做到最好，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就这样子。那后面呢，就水到渠成。
我真的觉得优哥的人生是一个奇幻旅程。真的，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他之前的故事，但是我不免还是要在这边再讲一次，因为我觉得实在太传奇了。其实优哥最早是想要当一个歌手。
没错。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就做着做着到最后，你搞不好真的就出了张专辑。
你永远都不晓得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就保持 open。
可是那时候啊，其实如果有等一下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听优哥唱歌。好，总之你听到他的歌声以后，你会觉得说，不是还蛮理所当然的吗？他当个歌手应该绰绰有余吧？而且那时候其实你已经拍了 MV 了，
对，
对不对？最后当然阴错阳差之下，他没有当成歌手。
是。
那这件事情其实给你很大的打击。
当然了，从小到大，我最大的梦想就要成为一个歌手，而且我五岁的时候就立志要成为一个歌手，而且认为当一个音乐人当歌手呢，是我一辈子唯一要做的事情。那当这个梦想破灭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觉得整个好像世界末日一样，我不晓得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其实我的心是慌的，佳琪，心是慌的，不只是挫折，而且是慌的。
那时候几岁啊？
还算是小鲜肉。
小鲜肉心碎了。
对对。
居然还身为一个小鲜肉，然后居然没有让你站上舞台。
其实生命当中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机遇，有些人有这个天分有这个运气，他就一路顺遂。那有些人有这个天分没有这个运气，不管他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那我就是属于第二种人。
不是，是因为你的运气要用在其他的地方，老天自有安排。你如果那个时候你对不对上台了出专辑了，你怎么会有今天？
没错，就是
没空了。
过去的累积其实都奠定现在的我们。
嗯，然后呢，我就再回到当时歌手没当成，出了国，出了国之后，其实也不是立刻就画画成为艺术家的，
当油漆工啊。
对啊，当油漆工这件事情太神奇了。
可是我没有想的就是，当我在做油漆工，其实是在奠定我后面成为画家的基础。你看嘛。艺术家跟油漆工其实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在用笔刷，都是在用颜料。那只是不同的是，艺术家他还要有创造力，
嗯，
对。那后面就慢慢培养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当初我在当油漆工的时候，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跑去当画家，嗯，是一样的道理。
中间其实有一个传奇的过程，
对啊，
有天使来告诉你，
三只蓝色的天使，这个对我来讲真的是奇迹。也算是有点像显灵，因为之前人家说这个好像有点像压床，其实我想想，有朋友跟我说，其实更像天使显灵，天使给你一个祝福之后呢，你就开始发展出绘画这条路。我觉得也对，因为生命当中天使它是有形跟无形，有形的就像我们的父母亲，我对在拉我们一把的朋友，这个是有形的天使。那另外一种就是灵界的天使，它也存在，就像风一样，我们看不见，其实它也是存在。那所以呢，对我来讲，每一个阶段的天使，其实你也会有你的天使。那只是在那个 moment， 我的音乐的门被关了，但是这个艺术的窗又被打开，所以我心存感激。
而且啊，我觉得我常常都觉得艺术家很幸福，因为他可以把我们认为很抽象的东西用各种形式，音乐也好，绘画也好，或其他的文字形式把它显化出来。所以其实在优哥的作品里头，那个蓝色天使是有被画出来的。
有的，有的，
那个蓝色好美哦。
是啊，这个蓝色呢也后来延续到我后面的一些海洋的抽象画系列，所以一些大幅的抽象艺术我都是跟蓝色有关，跟海洋有关，因为我喜欢海，而且我们自己也是南岛的海洋的族群，所以这个就很契合。
对，其实说到蓝色，说到色彩，我必须要说，其实我对优哥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用色，他的用色很奇特的，因为你看到，你眼睛所看到，你会觉得说，嗯，为什么天空是桃红色？为什么海是其他的颜色？其实这个颜色这件事情，我曾经问过优哥，就是说你的颜色怎么跟人家看到的都不太一样。
其实啊，这也是为什么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因为最近呢，我在跟一个平台叫 Sense Hour 闪时间，我们要准备推出一个优媳妇的风采绘教室有关。为什么叫风采绘教室？因为我觉得画画应该是开心的事情，打破那个框架，谁说苹果一定是要红色？我们也可以画蓝色的，或是金色的苹果也可以，黑色的苹果也可以。我想要传达的就是，当我们的内心开始让自己自由的时候，我们的颜色就会开始不一样。所以我在画，因为我是野生的，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其实我用了很多的实验性的混色系，比如说蓝色再配黄色，它会变成什么颜色？紫色再配绿色会变成什么颜色？因为这种勇敢去玩色彩的实验性，所以我反而创造出很多别人没有看过的颜色，就变成我的 style。
那是你一开始就喜欢做这样子的一个尝试吗？
亲爱的，你不要忘记，我曾经当过油漆工，油漆工是要玩混色的，所以就我觉得太好玩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当你开始在色彩里面放胆的去玩的时候，你第一个你会玩的开心，第二个你会创造出很多的漂亮而且surprise 的颜色，而且是别人无法取代。
哎，真的耶！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的名称取得很好，风采绘哈。
对对对，
就疯狂的疯，
没错。
然后我真的觉得优哥在创作的时候，应该有一个那个疯狂的因子在里头。真的就像你讲的，如果我们都一直想好说，哦，这个就应该是那样，应该是那样，那就跟别人一样啦，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才会有。就是疯狂的时候才会有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我很好奇哈，在开这个线上课之前，其实我有看到你在你自己家的这个咖啡厅有弄了一个教室，最美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有孩子来学习，有长辈来学习，
还有一般社会大众，还有游客。
还有游客，
还有企业家。
嗯，他们会不会一开始在其实在色彩的感受上其实没那么强？
其实我在想啊，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都受到一些知识化的一些规范啊，比如说房子一定要画的就是方方正正的啦，
对啊，
然后肤色一定要就是这个肤色，不允许你画其他的颜色的肤色，所以大家会开始被这个规范给挟制了，所以呢开始对画画恐惧，他特别就是他们认为如果画的不像就是不好。No！ 其实我觉得画的不像，其实有的时候人你可以把它里面的意境比如故事把它表达出来。你看 Picasso 的那些就是野兽派还有童真派，哪有一个这画画的很像。其实我画的，其实你画出一个颜色，有时候你画的是情感，有的画的是感觉，有的时候画的是故事的时候，不一定要画的一样，不然我们看照片就好了。
是啊，
对，有的时候呢你画的太像反而我不会感动，讲老实话佳琪不会感动我，因为我觉得降气。因为画的太像，我就看照片就有时候画的太一模一样。有的时候我觉得画画为什么会精彩或是吸引人，是因为第一个它的颜色可能用的很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它画出一些会让你觉得开心或是会感动你的这作品。然后呢，它也许不一定跟照片一模一样，可是呢，它把你内心的那个童真，或是你里面的那个澎湃的情绪给勾勒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伟大的作品。所以呢。我在画画的时候呢，我鼓励大家放下过去老师说的什么不可以，或是一些规范，允许自己勇敢的像小孩子、野孩子一样，野孩子画画法。当你开始像野孩子画的时候，你开始玩到了，你开始会开心，因为开心的画画作品才会好嘛。
对，而且好有趣，
最重要。
对，刚刚有讲野孩子画画法，但是我真的觉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哈，让我们很难成为一个野孩子。所以呢，优哥在带领的时候，你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技巧或方法，让大家突然间就变野孩子了吗？
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不会把就是色彩学这个东西哦，就放在我的学员前面。我先带他们去观赏大自然，就是欣赏一下。如果环境的限制，他们没有办法接近大自然的时候，我就直接放 PowerPoint， 让他们知道，就是说其实大自然里面有很多的色彩学的奥秘，你只要留心的去观察，其实你就会找到那个密码，甚至会找到很不一样的颜色。比如说你看那些瓢虫上面那些荧光绿、荧光青，你看那个金龟子，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发现那些热带鱼潜在水里面，哇，那个粉红色旁边还配一个鲜黄色，我觉得那个颜色其实都是存在大自然里面。所以我会引领大家先透过对环境的观察，然后呢再慢慢的引导他们，告诉他们，就是说鼓励他们不要害怕。如果呢，你其实你很想要染成红色的头发，但是家人或是老公或是你的女朋友不喜欢的话，其实在画画的时候你就可以完成那个梦想。所以你可以在画画的时候把你的头发染成你想要的颜色。
说的也是，
所以呢也因为在画画的时候我给予他们一些选择的权利，甚至鼓励他们去勇敢的去尝试不敢用的颜色的时候呢，那所以呢他慢慢慢慢的就会放开来。当我们一放开来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有些学员刚开始说：“哎呦，老师，我不会画呀。”可是教了，就是上了我的课程之后，稍微的，就是把他的里面的那个 key， 那个被锁住的那个部分呢，打开了，那个死结打开来之后，不得了，后面很多惊为天人的作品，甚至他们都自己觉得哇，不敢相信那是他们画的。其实我觉得只要把那个结打开来，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很自由的画，然后而且会 enjoy 在那个过程里面，然后下次他们就不会害怕画画这件事。而且我一直觉得画画应该是开心的事情，重要的不是画的像不像，而是你这个过程你开不开心，玩的有没有玩到，这是我要带给大家的。
哇，所以我可以感觉到优哥的艺术课程，它其实哈不太像是一个教你怎么画画的技巧，它反而比较像是一个打开你那个心里对于这个世界、对你人生的想象
其实到最后几乎就有点像艺术治疗，因为、结束之后，通常我的学员他们画完之后，我鼓励他们分享他们的作品的画画的背景，还有他用色的这些创意在什么地方。那有一些人他们会把他们内心的感觉画出来，因为我画画的时候，我不一定会特定会给主题，那我鼓励他们把内心的愤怒也好，你有什么梦想啊，或是你有一些特殊的记忆。我记得还有一次我帮齐老就是带他们的课程，我就说把你们童年的记忆也画出来也可以啊，或是说你有什么特别特别的故事你想把它画出来。后来有一个阿公他就画了一个卷发的一个短发的一个很美的一个美，我就问他这是谁，他就开始讲哦，这个是我以前我的初恋情人。然后我说你为什么画他，他说那个时候我很害羞，因为我是放牛的嘛，我很喜欢他，可是我都没有告诉他。那等到我要告诉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嫁人了，所以他就永远有这个遗憾留在心里面，所以他就画的这个初恋情人，他一直把这个初恋情人放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当他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好 sweet， 很 sweet。那当然也有很多，比如说像我在今年度美国大使邀请我到布拉格，捷克的布拉格，去为乌克兰的难民营，去做人道关怀，还有艺术陪伴的时候呢，那我引领他们，我没有鼓励，我没有教他们，就是说你一定要画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说，你把你内心的一些感觉画出来的时候，所以一个一个故事都画出来。有一个妈妈，她一个人逃出来，她来不及把她的所有的家当，还有他的家人带出来的时候，他画一个他的背影，那个背影是他拿一个行李望着他美丽的花园。那个时候我就诶，这个很特别，没有正脸，但是只有照一个女人的背影去看一个就是花丛锦簇非常漂亮的一个花园。他就说那个是那一天他最后一天，他要逃离家园的时候，他最后一眼看他自己浇的就自己种的那些美丽的花园的最后一眼，结果说着说着就掉眼泪了。所以每一次在画画的时候呢，我都会鼓励学员把他们的画画的故事就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一个一个的眼泪，一个一个的欢乐，一个一个的故事就这样子被释放出来之后，所以呢，我觉得画画除了可以开心之外，其实也达到所谓的 therapy 艺术治疗，这也是我要带来的。
最近也在玩，他在玩那个什么呢，那个着色，因为年纪大了玩着色。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最不喜欢着的是什么呢，就是具象的东西，比如说兔子啦，那你说那种什么形状的他都 OK。 那我就很好奇，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个都已经有固定的颜色了，所以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啊？有些颜色就是那个彩色笔没有啊。真的，我真的觉得他应该很适合上优哥的课。所以你刚刚有提到，就是
欢迎
你有帮那些齐老上课，
没错，
长辈朋友，对不对？
没错。
哎，那我就很好奇你的观察呀，就是他们上课跟小朋友上课有没有什么特别？
一模一样，
真的吗？
好可爱哦。因为过去有些老人他们在学校是被就像我们了，我们不是老人。我们在学校我们的一些美术课程是被剥夺的，被数学课英文课剥夺。那更不用讲那些部落的耆老，他们根本就连画画课都没上过。因为他们以前没有机会受到教育，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奇，我觉得很可爱，我就准备画架，那准备那个就是画布，还有一些颜料都 setting 好了，我为他们预备。然后他们一上来的时候就很好奇，都摸着那个画架说：“这是什么？”
居然是那个东西啦。
然后呢就说又摸着这个画布说哦，白白的 A 不一样，这是什么，这要直接要干嘛。然后看了笔刷他们可能知道啊，那是可能是刷子。然后就很好奇的摸着每一个，然后每一个人呢在开始画的时候就开始嘻哈的，哎，这个要怎么碰，这个要怎么碰。然后而且就像小孩一样会 彼此
看
彼此偷看一下，然后有谁画的丑，他们就开始就是取笑人家。哎呀，你画的好丑啊！你可是你知道吗？当我去引导他们，第一个是如何的，一定要先认识工具，因为他们担心的是不知道要怎么使用。这个时候我的责任就来了，因为当人家害怕一件事情，是因为不了解，所以了解之后就可以克服这个恐惧。所以我的课程里面会循序渐进的让大家先知道第一堂认识工具，
知道你要接下来
对，知道要做什，当让他们知道要怎么使用的时候，后来你就慢慢在引领他们如何的使用颜色，而且是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权利，你赋予他们权利，你们可以选择。爱怎么画就怎么画的时候，后面的颜色其实你知道根本就不用教，后面的我就发现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创意，甚至也可以把这些形体呢，也许画的不是很成熟，但是那个形也出来了。所以呢，到后面一个一个好像又精彩又让人掉很累的故事都出来了。我记得曾经我带过一个阿嬷她画画，她画的时候她就画一个太阳下山。他画一个山，就是三座山，然后有一个太阳下山，而且彩虹就满天，很美很美，紫红色的天空，然后那个橘色的太阳落在一个深蓝色的一个深山。我说阿嬷有什么故事吗？他是说这是我每一天傍晚看的景色，因为每一天我都在等待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回来看我。说着说着把大家统
统哭了，
因为他是单亲老人。
Okay.
然后孩子都不会来看他，所以每次我明明只是要带人家上课，然后可是你知道吗？画画真的是可以很疗愈，而且可以让你把内心的内心的一些故事画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感动到人。所以画画最美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感动到一个人，就是人性的会。我还没有哭啦。
但真的、哦、我觉得其实优哥他不但会画画，他也好会讲故事。但是我觉得那个会讲故事的原因源头是来自于你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每次访优哥他几乎都是又哭又笑，真是
很烦哦。我就是一个透明人，但是我喜欢我自己现在的样子，因为至少我对自己的我对自己的情感还有我对自己诚实。
的累积，然后被看见，然后又被赋予更高的任务的时候，你自己的那个自信会不断的提升，对吗？
对对，因为对自己有要求，然后呢，当你完成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哇，我已经完成了耶，然后下一步是什么，然后我自己就会有更多的信心去期待下一个奇迹或是下一个好玩的事情要发生什么事情。
是这个自信再回头过来在你的创作上你觉得有带来什么样特别的影响？
我觉得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之前都还在摸索期，那对自己画的好不好，甚至是有没有办法被收藏这件事情是我们的压力，因为万事起头难，很多的成就都是要经过时间还有汗水的堆叠。那一直到后面我觉得那个自信就来自于经验的累积。那还有就是每一次我发现我勇敢的去做一些我未曾做过的事情的时候，通常只要我坚持而且我的胆量够大，那我愿意相信自己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很难完成的事情。只要做一件事情 I'll do my best， 然后就全力以赴。对。
但你会怎么去挑选你要做与不做的事情？
你讲得很好。之前我跟一些伊朗的老板一起吃饭，那他们就说尤西夫，你不要一天到晚画那些原住民当代艺术，你可不可以画一点点就其他就是我们喜欢的那个类型，甚至就是我们的收藏家喜欢的那种类型。我听了听，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如果迎合市场的需求或甚至 迎合你的喜欢，然后呢去改变我的画风，去为了要争取这个展览的机会到你这个地方来改变我原来的那个自己，这个就是不是我自己，因为我一直觉得艺术家要对自己诚实，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做这件事情。那一定是第一个我自己开心，第二个我认同这件事情，第三个这个才是真实的自我的时候我才会去做，因为我一直觉得可以的真实的做自我，甚至做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才是快乐的。对对，包含我的艺术一样，我不会违背我的艺术，因为艺术你必须要对它诚实，你诚实的艺术之后才是真正情感的情感的累积所释放出来，那个才会是美的东西嘛。
真的，而且这也是真的会感动人的作品。
艺术品跟商品不同的地方就是商品是迎合谁的需求，那艺术品是真正它发自你的内心的感受，真实的感受，真实的这个价值就不一样。
对，其实刚才我会问这一题，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优哥在这几年真的是翻天覆地的改变，以及得到了很多很棒的机会，而且是就是要上国际舞台。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当你有这么多机会来的时候，那你那个选择的那个主轴中心是什么？那刚才优哥讲了以后，我也跟真的很清楚的感觉到，你现在所做出来的每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都在告诉大家说，那个原住民的美，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原住民的美好像就是停留在那个祭典啊、仪式啊、
摆布设啦、图腾啦、漂流木啦、祖先啦、山猪啦，
哎，真的就是这几种形象。可是，在你的那个原住民的美里头，就不只是这些啊。
其实我运气很好，我出生在部落，那我是台湾的孩子，但是我因为也有在欧洲生活的经验，所以呢我整个人已经变成不只是部落的孩子，也是台湾人。我也是世界的公民，所以整个内在的东西已经更宽广了，因为我的眼界已经不只是部落思维，已经是更宽广的世界人的概念，所以这些开始不一样，里面开始不一样的时候，创造出来的东西就变成一种 global issue， 世界性的话题，这全世界人都看得懂的东西，这也是我要创造的东西。
是，而且呢，优哥的艺术绝对不是高高在上，我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加入他的粉丝页哈。其实呢，大家会看到他的生活，其实真的就是活成一个艺术。尤其我要讲的就是你们经营的那个咖啡厅，
部落皇后艺术咖啡馆。
部落皇后，然后部落皇后是谁？是佑哥的妈妈。部落皇后很酷哎，她好喜欢戴好多你给她从英国带回来的帽子，对不对？走身展台的。
对，每一次回来呢，她总是要跟我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很可爱。然后呢，最主要是这整个咖啡厅的氛围，然后再包括你在顶楼所设置的那个喝咖啡，然后看那个一大片稻田的那个景，那个其实我相信都是一种对美的坚持。
没错，
跟你把整个生活活成一种美的感觉。
其实艺术它处处都在，而且它无所不在。那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留下就是花一点时间，静下心来去好好的去观察，它就会存在。
哎呀，越讲越想上课了。然后再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就是在平台上的这个课程、
是。
那这个风采会的课程呢，优哥，你觉得你用什么样最特别的方式让大家去接触艺术这件事？
我不会告诉大家你应该要怎么做，我会先引领大家我是怎么做的，因为还是有示范啊。对，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规定别人你该怎么，其实大家的吸收都不一样。就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听道理，喜欢听故事的原因在这边，我就是用说故事的方式来引领大家我是怎么画的。诶，那我是怎么用这个颜色，也许你可以试试看，用邀请的方式，再慢慢就循序渐进去引领他们进入到那个可以自由画画的这个状态，后面他们就可以很自由的发挥他们自己可以发挥的天分。
好棒。还有我们要学习优哥是怎么生活的。最后有一件事情我也特别想要汲取一下优哥的经验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从一开始你想当歌手，然后当不成，那个时候我相信你的那个自信心一定是完全是零，甚至是负的。你会觉得哈，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了，那都已经临门一脚了，怎么还到不了？
对啊，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比较不会去想说是不是真的机缘不足，也许有一些部分你还是会觉得是不是我还不够好。然后接下来 包括了你开始画画，然后你也去敲艺廊的门，那个时候也没那么顺利，一间一间的敲，在那个过程一直走到现在，然后被认可了，无论是奖项或者是大家认识你这样子的知名度，你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当你在没有自信的时候，你要怎么还是坚持的往下走？
我觉得敲门的勇气这件事情啊，一直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机会不会自己来，你必须要自己努力的去敲。也许这个门它不会为你打开，但是并不代表你不好，只是适不适合而已。所以呢，你一定要去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总有一道门会为你打开。就像我们阿美族的那个丰年祭的时候，第二天是情人之夜。那我们过去阿美族，我们是母系社会，女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老公跟幸福。如果她喜欢这个男生的话，他会从他的后面点一下就会放那个槟榔放在他的情人袋里面。如果这个男生喜欢他就会把这个槟榔吃下去，然后就跟他牵手就开始交往了。但是如果这个男生不喜欢他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男生也有权利去拒绝，他会把这个槟榔就是很低调的就是让他不要难堪的就把槟榔还给他。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孩子要不要就是因为这样子就不去找幸福？不可能嘛，一定是再继续找嘛，因为总有一个情投意合的，所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一直觉得如何的要维持那个动力要再继续往前，我觉得你要懂得当自己的啦啦队。因为很多的时候啊，我们都在等待别人给我们鼓励，你来安慰我，我现在好难过。然后呢，甚至就是说，你来赶快帮我，就是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当你学会当自己的啦啦队跟当自己的朋友的时候，你就内建了一个力量在你的里面。你开始内心强大的时候，你不会需要有太多的人来帮助你。当然，我们也需要人的帮助，只是这个自己建立的这个鼓励的这个系统放在里面，那个很重要。我在英国天气这么冷，特别是冰天雪地的时候怎么办呢？可是我又你看到我在这么冰天雪地，结果画出来那个艳彩的那个颜色是怎么样呢？我自己在房间里面放了一些很欢乐的音乐，我制造那个情
景，营造那个环境，
然后呢灯我放到最亮，然后音乐我就放的就是很欢乐的那种海岛音乐，也许西班牙音乐，或是说 Bossa Nova， 想象自己在海滩。因为当你没有这个环境，你就想尽办法制造一个环境，鼓励自己，甚至制造这样的环境，其实你就可以不受环境人事物的影响，你可以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你可以制造环境，就像之前我没有钱去上英文，但是我自己制造一个英文的环境，比如说白天我跟外国人住在一起，晚上我又到四大陆的外国人去的喝酒的酒吧，我去当 bartender， 所以我一天24小时我就把自己经营在这个说英文的环境，所以我不花一毛钱，我就是在出国之前我就把英文奠定了。所以自己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懂得当自己的啦啦队，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的。好棒的建议，而且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你就是要先准备好，
对
不对？谁知道有一天你得站上去跟这么多外国人去分享你的艺术理念呢？所以那时候定好英文是对的。今天非常的谢谢优哥来分享，然后呢，这个课程今天我们主轴介绍这个课程，接下来优哥有第二本书要出来了，距离第一本书已经有6年的时间，所以在下一次你一定还要来，然后我们要聊更多优哥的人生，他的人生真的太精彩了，非常的谢谢优哥用幸福的分享，谢谢，
谢谢佳琪。